主耶稣基督，当你降生来到世上，落在放在那个马槽里的时候，你就知道啊，你进入到的是一个黑暗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啊！你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要在这个世界上彰显神的旨意、天国的荣耀。但是呢，世人却会不理解，世人会出卖你，世人会把你送上十字架。要经历那个鞭伤，经历那个荆棘的冠冕，啊，经历这个与父神的分离，啊，这样的撕裂的那样一种的痛苦。但是你依然来到这个世界，啊，你知道这一切，你也愿意承受这一切，为的是爱我们，为的是把我们从这个黑暗当中拯救出来，为的是在救赎的世界上彰显上帝的那完全的荣耀、公义、怜悯、慈爱。当初的玛利亚不知道这一切，从前的我们也不知道，也不了解，即使是如今的我们也不是完全的了解，完全的体认，主就求你的圣灵啊，不断的做工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越来越认识你的时候，就越深的去体会那个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就请你帮助我们啊，让圣灵的工作啊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啊，在这个纪念主降生的时候，当我们不断的去思想，耶稣基督，思想主你的爱的时候，让我们的心真是被你的圣灵所感动，让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来激励我们，这是看万事如粪土，这些的事情，暂时的事情都会过去，让我们真正以得着耶稣基督为我们人生的至宝，看你为宝贵，看你为这是超过一切，胜过一切。我们谢谢你啊！今天早晨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啊，把我们的心放在向你敞开啊，求你的灵在我们心中来做塑造、更新、改变的工作。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读到传道书的第二章，刚才开始之前哈，胡弟兄跟我们分享说，这两天读下来哈，心里很灰啊。越来越低沉啊，什么都没有意义，都是捕风啊。那这正是传道书要传达的一种的感受。那就像这个律法书一样啊，律法书读下来，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这个，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这个哈，300多条的规矩，你读来读去，越读越觉得没有盼望。以色列人自己也承认啊，这个先祖已经很努力了。以色列人自己也很努力了，都做不到的，那怎么办？出路在哪里？传道书也是，让我们看到什么东西都是虚空。昨天讲了劳碌，讲了智慧，今天再讲啊，1节到11节是讲享乐。第一节说，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讲到这个11节哈，这里讲说，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随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12节到18节又讲到智慧，结论到第17节哈，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18节到23节讲劳碌啊，又再次讲人的这个辛勤的劳作也是虚空。23节啊，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24节说，那人莫强如吃喝，却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啊。如果所有东西都是虚空，那真的是24节就成了一个自然的结论了，那就吃喝玩乐了啊，抓住今生的机会，享受啊神给我们的这一些的好处，那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再看再读的时候，再问哈，这个出路在哪里啊？神为什么让我们去不断的去思考这些的内容？借着所罗门的经历，让我们体会到，真的是人生当中这种的虚无、莫测、短暂、稍纵即逝、抓也抓不住， 追求来追求去，最后的结局都是没有益处，那出路在哪里呢？啊，好，我们来读来思考哈，一会儿我们来分享。好，请大家回来哈。第一章开始了哈，这个所罗门就给我们描述这个他所经历的人生，他的观察啊。到第二章进一步啊，给我们描绘一幅人生很灰暗的一幅的图画。他先讲喜乐啊，他做了很多的事，尝试了很多的事情。而第四节他说：“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到第八节说，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歌唱的男女和诗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尝试很多的事情。十节说，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哇，这个只有君王才能做到啊，可以随心所欲。但是即使是这样啊，最后发觉这些都是虚空。当他讲到智慧的时候，十六节，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我所以恨恶生命啊，所以到这个地步，他很有智慧，但是发觉想到这个死亡都是众人的结局。那智慧人和愚昧人又没有什么区别。他讲到劳碌的时候，21节说，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份，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接续他产业的人是智慧是愚昧，他也没有办法确定。那后面的人，他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经营的这个产业，那后面的人会怎样去继续的去经营，他也不晓得。直到所罗门的儿子哈，后来罗伯安接续这个国家做王，那本来是一个强盛的统一的国家，那带来了这个分裂啊，彼此相争的这个结局啊，真的就像他这里所讲的一样。23节说，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出路在哪里？好，听听大家的分享。
大家早上好。我对这个传道书其实特别有感觉。好像一开始读圣经就喜欢看这本书。那当然了，我很理解大家的看法，就是这个传道书看来看去都很空虚。我刚开始是这样子的。尤其是这个第二章，他一直在讲我做工，但是我做工其实也是很空虚，因为你看18节，他就讲说，我恨恶一切劳碌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的后人，那也是空虚嘛，因为我自己得不到。但是呢，我觉得希望就在看到24节，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26节，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悦。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普风。我就感觉到我们有神其实真的很好，因为当我们劳碌做工之后，我们在神的手中，我们可以知足，我们可以感谢神，因为当我们感谢神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一种满足感。所以说真的是一切都是来自于神，就是给予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所以当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能够通过我们的工作纪念神，我觉得是我们一生最大的满足。
好，谢谢 Diana 凡事知足知道谢恩，纪念主的作为这是对的这是人生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态度不以贫穷或者富贵来影响我们对神的信靠。但是24节他的结论是说，人 莫强如吃喝，好像他就归结到说，既然这些都是虚空，那在今生当中享福喽，劳碌中享福喽，啊，这也是出于神的安排。莫强如啊，这个大家看到没有？好像就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喽，只是享受其中的祝福而已嘛。嗯，可以作为我们人生最后的追求嘛。啊，所以这还是一个问题存在这里了。
大家早，我华梅。
嗯，画面长。
牧师在第一天，他给了我们几个 video，让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其中有一个是圣经简报站里面的那个弟兄，他的分享。然后我就上他的网页去看，他把传道书，他前面他用一句话来形容，我看了以后，我心里面很阿门。我跟大家念一下，他说。传道书是一个相信有神，却与神无深交的人，根据一般启示，探索人生的意义所能得到的最佳答案。所以传道书写的是一个没有神的人生，是虚空的虚空。那我读了他这句话以后，我心里面我觉得我就是有这种感受。我觉得他就是根据他的观察，根据他的人生经验。然后就像他讲的，他说是根据一般启示去所得到的结论，这就是我读传道书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所罗门，我们常常说他很有智慧，最有智慧，但是我一直觉得他的智慧不是那一种属天的智慧，不是敬畏神的智慧。他最后写出人要敬畏神，我觉得他是跟从他的人生经验里面去归纳出来的。他跟神求的智慧，我一直觉得是属地的智慧；他跟神求的是治国的智慧，所以他根据治国的智慧，根据属人的智慧，他去做了很多观察，观察出来的东西，写在传道书也好，写在箴言也好，我觉得这样子去看的话，我就比较能够理解，而且我也觉得这个传道书。放在圣经里面，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就像刚才莱恩讲的，他很喜欢读，因为我也是很喜欢读。为什么喜欢读？因为读了以后，心里面常常会，很阿门哈，就是因为我们也是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然后再过我们的生活，很多结论也都是根据我们的经验来的。看到他写的这些，心里面就觉得很阿门，所以特别的。就能够赞成他所讲的东西。然后像今天讲第二章，他一开始你看他说他为喜乐来试试，他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实验经验主义者哈，他什么都用试试看试试看，然后他可以把结论归纳下来。第二节他说我指着喜笑喜乐狂妄哈这些，因为他都做过，特别是第三节。他说：“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他要试看看用酒的话会有什么结果。但是他心里面觉得他还是有个智慧，就是他，我觉得他知道怎么拿捏，他不会做得过分啊。然后后面这句话，他说：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我查了一下，这个持住愚昧就是说。”他就是知道这是愚昧的事，但是他还是去做，他就是要做看看，看看做了以后会有什么结果。所以我觉得这个传道人他就是一个实验的主义者哈，他什么事情他要自己去经历去体验一下，然后他把他所体验出来的最后的结论就归纳出来跟大家说。所以其实这些东西最后他觉得都没用啊，人还是最后还是要敬畏神，这些东西都是虚空，都是虚空啊。这是我读。传道书的这个感受，跟大家分享。
好，谢谢华美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度去思考传道书的信息，就像约伯一样，神特别拣选一个人，让他经历人世间最大的苦难，然后借着他把约伯记记下来，让我们思想说在苦难中那个出路在哪里。同样的道理哈，传道书也是，神拣选了世上最有钱、最有势、最有智慧的一个所罗门，让他为我们人去做实验。去尝试各样的事情，现在的人可能做的最极致的情况也无法超过所罗门当时的了，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再重复 所罗门的试验，神已经拣选了他，为我们做过实验了，告诉我们说这些走不通的都是虚空，最后都是没有益处的。比如说吃喝的事情，如果他只是停留在二十四节，人莫强如吃喝，那就失去了人生更高的一层的意义。在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当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讲到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的时候，他是讲说人不要为这些事情忧虑，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事都会加给你。所以如果人生没有神的国、没有神的义、没有主耶稣基督这个瓦器中的宝贝，那个让保罗可以丢弃万事如粪土，唯有得着基督为至宝的那样一种的人生状况的话，人生真的是就没有意义了，人生真的是就落到虚空里了。所以传道书的信息是把我们带入到一种境界，讲到很低沉、很灰暗、很没有意义，然后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找到那个出路，找到那个意义啊。所以这是他是通过这种的方法，所以这个信息是很非常宝贵的啊，让我们看，真是看穿看透，其他的是在基督之外的事情是没有办法使我们得到满足的。
大家早，我是吴维雄。
吴长老早。
我想分享两点，第一点就是在十四节到十六节，我们都晓得智慧人跟愚昧人都有一样的命运，就是有一天我们都会死。所以在希伯来书作者讲，在九章二十七节就说，人人都有一死，这是一个命定，而且死后有审判。所以后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十节就说了，我们众人都要在基督台前，按照我们一生所做的，或善或恶的受报。所以命运都是一样。第二点，当我读到十八到二十三节啊，特别是讲到二十三节，他说，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反正人都要一死啊，那我在地上这么劳苦做事，日日忧虑，而且又愁烦，晚上你都睡不好，那不是何苦来哉呢？为什么要做人呢？那我就想到在诗篇，在127篇叫上行之诗啊，是说所罗门的上行之诗。那边的第一节大家都很熟啊，第二节说，他说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本是枉然。就是说不但是工作的压力，加上愁烦啊，加上困惑，加上不如意的事，让你除了劳力之外，你心事都不安。但下面就说了，我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啊。然后到了128篇也上行之诗，第二节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事顺利。那这边也是讲劳碌，但是这边只是讲你做事的心疲力尽，没有心思上的忧虑、烦恼、压力。为什么呢？因为第一节说了，凡敬畏耶和华的，遵行他道的，这人变为有福。所以很明显，从同样所罗门的做的诗，我们可以看出来，他知道敬畏神，让我们虽然工作劳苦，我们不会愁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这一点影响很大。那在传道书第二章十八到二十三节讲到，我们在日光下劳碌的，有一天我们走了，都要传给基本上是下一代人了。你不知道他是好是坏。刚刚牧师讲了那个罗波安的表现，让以色列国甚至分裂了。所以我就想到，如果我们敬畏神，我们不但工作上尽力，我们会好好教育下一代。 在箴言很多讲到你父亲教育小孩，让小孩将来会让你不要愁烦。所以我们要警惕，我们在世上就这么几十年，我们信任神非常好，我们敬畏神，我们按照神所喜悦的去行事为人，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成为有用的人，成为神国度里面合用的人，这是很重要。今天我跟我儿子在 Skype， 他就谈到，他说，哎呀，他说我来了韩国才知道神的恩典多大，他说我真羡慕要跟神有一个 intimately close together， 他说这样的话我们生命都不会枉然。哎呀，我听得很感动。小孩子要教，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责任。所以我看到所罗门写的这个传道书实在很有感触，因为我们人就这么几十年，如果敬畏神，神蒙福，神赐福给我们，我们虽然工作劳苦，我们不会愁烦，因为我们有盼望，我们知道我们面对的是谁。好，谢谢各位。
大家早，我是 Sylvia。
嗯，
我真的是像刚刚大家分享的，我很谢谢华梅刚刚分享那个，就是说生命点报站他那个 summarize 的这一句话啊，真的这个传道书好像就是在一个相信有神却跟神没有深交的人，他写出来的东西真的是在我们如果心里没有神，真的一切好像都是虚空。因为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看到这个新闻哈，就是一个谢家华，他是网络鞋王，他哈佛毕业以后创立了这个网络鞋业公司，所以他在20岁的时候已经是亿万富翁了啊。所以这个年轻人他后来的生活，他用他自己的身体去试验，就像真的就是刚刚说的，我们在第二章的第一节说，我以喜乐试试你，他真的是拿他自己的身体在做试一试的工作。他吸毒，他最后是吸毒， 他酗酒，他看他自己的身体能达到什么样的极限。他喜欢在屋里点蜡烛，他把他屋子里面有上千支的蜡烛全都点满了蜡烛，所以他是一个一直要想要用人的方法来找到一个喜乐的人生。结果最后他是在Connecticut 他家失火，他已经过世了。所以最近的新闻有一直在讲他。那我就说看到这个传道书的时候，我就真的是说，人如果没有神，我们真的就没有智慧，也不知道怎么样来面对我们自己的人生。所以谢家华的例子真的是对我们现，因为他是现在的年轻人，是真实的一个实际的一个例子在我们面前，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没有神真的是很可怜。
Sylvia， 你要不要借着这个机会就讲一讲你对那个箴言读箴言的时候的感受啊？我知道你已经预备好了。
Yeah， 我可以 share screen。 那我就OK， 大家上礼拜听到大家的分享关于读箴言，那因为我起先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选择说 我找的珍珠主题是哪一个，可是在我分享当中牧师大家就觉得说，哎，就请你来分享箴言学基督吧，好，那我就来分享箴言学基督、哦、所以箴言第一章第七节他就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就在箴言里面看说，就像刚刚华梅说的，其实箴言所罗门写的，然后当他写传道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其实他一直想要用人的方法来找到这个真智慧。那我们就看看，我们后来回头再看，我们知道所罗门他真的没有找到真智慧。真智慧要怎么找？我们应该在神主耶稣自己的身上找到。那这是我的看见哈，所以跟大家分享，我看说主耶稣他是怎么把圣经的话真正活出来。我就在箴言里面有一些什么话是神主耶稣自己表达出来的，然后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我不能全部抛瓜，就短短的介绍分享几个，我 summarize 一下。箴言3:5-6，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1:33说，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 不怕灾祸。我看了这几句，我就在想主耶稣是怎么做的。我就想到主耶稣他一刚刚出来的时候，魔鬼试探他，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就在这个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他非常的清楚。箴言15:22，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以前必有谦卑。那我就在想，我们主耶稣是如何的谦卑呢？我看到的是这一节，约翰福音13:14，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主给我们的样式，他的谦卑，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神，他尚且给人洗脚。然后箴言3:27-28，我又看到说，你那里若有现成的，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我就想到主耶稣是怎么做的。马太福音14:15-20的时候，主在山上分享了福音以后，好消息以后，他说什么？他说他的门徒跟他说，叫众人散开自己买吃的。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的是什么？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这里只有5饼2条鱼。大家都很知道5饼2鱼的故事。主拿起来注谢了，拨开分开了，他们都吃饱了，而且把剩下的零碎收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主教我们什么？我们不要怕我们没有东西给人家。当我们把我们的微微小小的一份注谢了，分开来的时候，神自己会祝福，自然可以喂饱。我就很感恩神自己的话语啊，主耶稣自己的榜样。然后在箴言8:22-36，他前面就在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前就有了我，从亘古到太初，未有世界之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出生，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天地和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踊跃住在世人之间，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那主耶稣自己是怎么说的？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得罪我的却伤害自己的生命，恨我的都喜爱死亡。这里我看到的就是说，我们在门口，日日在主耶稣的门口仰望，在门框旁边等候，那人变为有福。那我们真是有门框，是你进出的地方，是我们等待的地方。这边就说，叩门就给我们开门，寻找我们就会寻见，我们祈求就给我们。然后主耶稣他自己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真的，我们的入门口就是主耶稣自己。然后箴言10:11-12，他说，一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暴蒙蔽恶人的口，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箴言8:13-18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我有谋略和真知识，我乃聪明，我有能力。帝王借我做王国位，君王借我定公平，王子和首领世界一切的审判官都是借我掌权。 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我，并寻得见。丰富尊荣在我，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箴言十九章二十一节说：“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主耶稣是有谋略、真知识，他有一切的权柄。他又怎么做呢？他看到了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是怎么做的？他怎么来面对像我们现在面对的乱世？我就看到了他在克西马尼园，他是祷告，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就看到我们的主是一个安静的，他是等候神的。然后他在被捕的时候，他的反应跟门徒的反应是什么？他们来的时候，耶稣对犹大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就做吧。”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刀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那这就是我们凡人，我们其他的人。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亲在我为我差派十二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能应验呢？”所以他是完全降服在主自己，他在神的父神，但他前面的祷告就说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完全是经上的已经说明了的事情，要发生就一定会发生。他不会去用武力或者是任何其他的方法来改变这个东西，他就顺服。箴言总共十八次听到敬畏耶和华，从开始第一章第一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结尾他说，三十一章第三十节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艳丽、美容都会随时间过去，这些东西不是长久的，只有敬畏耶和华。然后我常看到这个妇女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教会是神的心腹，我们要怎么样来，我们要的不是光冕很美丽的一个建筑，因为那些都会过去，唯有我们在主里的人都敬畏耶和华。 Summarize 是从网站上找到一个，他这样 summarize 我觉得蛮好的。他说，从神而来的这种敬畏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强烈的影响。敬畏神是尊重神，顺服他的管教，怀着崇敬之情敬拜他，遵行他的旨意，讨他喜悦。信徒不要对神恐惧，畏，这个敬与畏不是要带一个恐惧之心，我们没有理由害怕神，因为我们有神的应许。罗马书八章三十九节说：“任何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当我们真的是在主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学神的主耶稣自己的样式，知道怎么样安静，怎么样在混乱中紧紧抓住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敬爱他，他必保守我们。常常用主导文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我们对神有这样敬畏的心，把神的名高举的时候，我们日用的饮食神今日赐给我们，他会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不去追讨人的债，人家神也不会追讨我们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主的，直到永远。阿们。后面这一段是神对人的爱与保护，我们在主里面就可以真正得着完全的没有惧怕的爱，因为我们知道神永远与我们同在。一点点分享。
好，谢谢 Sylvia 把这些事情记录总结下来 可不可以把你的文件跟大家分享呢？
嗯，
好，可以发到组群里面啊。那在箴言里面看基督，旧约的书卷当中哈，去找寻新约当中对于神的更清楚的启示，借着耶稣基督。那这个主题这种的读法呢，可以应用在每一卷书上。我们现在读传道书啊，你可以把它画成哈，从传道书里面去看基督，在那个虚空的尽头，我们可以找到那个人生的充实，人生的真正的内容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啊，跟新约的经文放在一起对照哈，是一个很好的读法哈。好，谢谢 Sylvia 的分享哈。明天哈，欢迎大家哈，我们也是哈，继续来读传道书第三章，同时呢，也有另外一个姊妹也预备好了哈，会跟我们分享她读箴言的一些的感受。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是分组的时间，鼓励大家继续留下来哈。今天读到的传道书的经文，以及听到这个 Sylvia 跟我们分享的基督的信息，我们一定有很多的想法哈，我们可以继续的分享和祷告。